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灵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灵修完了全本的旧约圣经，从阳光明媚的春天到烈日炎炎的夏天，再到这个风景明媚的秋天，然后就到了这个初冬季节。我们也感谢神一路的带领，竟然能够把整个旧约给完整的读了一遍。我个人在读的时候就深深的明白到上帝他是如何的来眷顾他的百姓，又如何是一位公义圣洁和掌管历史的神。前些日子一直在读先知书也更深的明白神的公义和人种什么收什么，以及神对列国掌权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深深的体认。而且呢，借着旧约也看见上帝怎样来预备安排救恩，从而让我们也能够在律法光照下深深认识我们的败坏软弱，从而能够真实的仰望在基督里的恩典。那这一切呢，都不再虚，而是变成了很实际的经历。所以实在是上帝有他的美意，让先知们写下了圣经的1/3的旧约的部分，然后呢，另外1/3是借着使徒们写下了新约，这样呢，我们才更深的明白它为什么是一本书。因为呢，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呢，后半部分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我们发现这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因为对犹太读者来说他们特别注重家谱，也特别注重传承。所以马太针对着犹太的读者来向他们表明，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有据可查，有谱可循的。不过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不太一样我们在这里就有很多的解释。不过最准确的应该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父亲是西里，然后呢这个约瑟的父亲是这个雅各然后我们说大概这个雅各生了约瑟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后来呢大概是西里来收养了约瑟，所以他们之间这样的关联就使得他们从法律意义上更准确的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同时呢，我们也在两份家谱中可以这个来看到马太福音的家谱比较强调这个王和皇室的血统这一点然后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也还是有所差异。那么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中，它是分了 三大段，然后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大卫到贝鲁，然后贝鲁呢到主耶稣基督。这三大段每一段呢都是14代，这一点呢在犹太人的家谱中啊是表现的特别明显，就是它不一定记载每一代，所以哪怕它省略其中的这个2到3代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呢这个马太是借着这样的一种写法来向我们表明，就是亚伯拉罕、大卫还有基督这三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从亚伯拉罕上帝兴起了一个民族，然后从大卫上帝兴起了一个国度，那从耶稣基督呢，上帝就真正的让以马内利的神与人同在了，既使得这一个族群成了一个属灵的大族，又使得这个国度成了属灵的国度，都统一在耶稣基督借着救恩所拯救的这一批新约百姓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旧约新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马太福音的家谱背后呢是非常重要的立约的观念，也就是马太是向读者表明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也是大卫之约的实现。因为亚伯拉罕之约特别强调说要让万国因着这一个族群而蒙福，也要特别强调说他们要继承在上帝里边的产业，有荣美的基业，当然是指向天国基业说的。然后在大卫之约中特别强调说，在大卫的后裔中有一位必然要坐在大卫的位上来有统治的权柄。那主耶稣基督后来也显明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借着这2大约啊，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约同样是这个约的延续，又是这个约的高峰。因为呢尽管都是恩典之约，但是呢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圣约已经成了新约，也更荣耀更伟大更奇妙。那在整个马太在写这么规整的每一个阶段14代，也有它的强调和用意。因为呢大卫他的希伯来字母一共是有14个字母，然后在这里呢每一个阶段有14代，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排列，马太呢就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尽管是借着玛利亚生的，然后呢也被约瑟来这个收养，但不管怎样，耶稣基督真正的父亲是天父，是他在混乱的历史中，看似混乱的历史中安排了井然有序的历史，连每一个细节都无比吻合，以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他天国荣美计划的一个完美的实施，而整个历史无非是这个计划的一个外显。那这一点更让我们积极赞叹啊，就是说借着这个形式更衬托了它的内容。不过历来在马太福音家谱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5个女人，因为向来这个家谱里边啊是不准提这个女性的，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的家谱中竟然能够看到5位女性的名字，也就是他玛、拉合、路德、88还有玛利亚。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拉和路德是外邦人，他玛跟他的公公这个乱伦，拉和呢原来的职业是妓女，八十八呢跟大卫通奸啊，然后背着丈夫来私通，他们都是道德有严重瑕疵的女子。但是呢我们看见也竟然被记载在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的家谱中，所以这份家谱中有男人有女人有妓女有英雄有外邦人也这个有道明君也有无道昏君而且这个家谱的排列基本上是明君昏君明君昏君这样的方式来排列。透过这样的家谱，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的浩瀚，他越过人的软弱和道德瑕疵，借着基督宝血来拯救所有人，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不管你是谁，你有怎样糟糕的过去，在他里面都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借着这个家谱啊，我们真的是心生感叹，这实在是极其奇妙。然后我们仿佛也看见我们自己被列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亲人的名单中啊，我们是何等的喜乐。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马太呢也是以这个很仔细的笔触来写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过呢跟路加不一样，他是从这个约瑟的角度来写主耶稣的降生。因为当时犹大的婚配的习俗跟今天订婚还不太一样，按照当时的习俗，儿子与谁家的姑娘定亲是由父母做主，定亲的第二步涉及一些正式的协定，并且要在见证人面前订立婚前协议，婚前协议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得正式离婚才能解除。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已经在亲戚伊丽莎白家住了三个月，怀孕了约有四个月了，所以定了亲的双方啊常被称为丈夫和妻子，但他们没有算是正式结婚，在这个时间同房仍然被视为不道德。所以玛利亚在许配给约瑟后从约瑟的角度看她怀孕了，她不想公开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结果这个时候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大卫的祖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呢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拯救，耶和华有救恩，耶和华有这个救赎的作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是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犹太的名字，就让我们看见天使给他起这样的名，表明确实是这个弥赛亚降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是应验呢，是要应验上帝早就在700年前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就看见这是上帝精心策划，而与以色列整体的事件的发展都万般的吻合在一起。主耶稣必须得有圣灵感孕而生而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夫妻的生活而生，因为呢这个他必须得有一个崇高的圣灵的源头，然后另外就是他不能让这个约瑟做他的亲生的父亲如果没有这个神的保守的话，如果以约瑟为他的亲生的父亲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这个原罪，就会受到罪的沾染。但是呢圣灵保守他，借着玛利亚而生，就从玛利亚取了人性，而没有取玛利亚的原罪， 这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安排之奇妙。而他们又必须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是一个最恰当的阶段啊。我们当然也看见神的这个绝对的保守和计划与安排啊，并不真正的打乱人间的次序，而是把人间的次序秩序都给提升了，然后也在神的国度里边有了重生和复活，从而让我们有了崭新的看见。在这里我们特别这个敬佩约瑟，他醒了之后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后来等这个玛利亚生了，生了之后他自己本着信心就知道是儿子，因为天使已经说了，结果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个事件对于约瑟也是一个信心中的经历，当你真的信，当你真的顺服，你就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很多时候啊，信仰不是在头脑中想来想去，乃是起来，乃是不要怕，只管照着神的话去做。神有方式有方法能够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在约瑟那个时候是直接有神的使者直接的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但是今天上帝更有新约圣经，更有圣灵的同在，更美荣美的，更这个容易的来跟我们有美好交流。我们也更要不要怕，只管更要起来遵着吩咐而行。愿主恩待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开始灵修新约圣经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是全人类的救主，他如何接纳有污点软弱的人成为神的工具，也让我们看见约瑟如何来回应圣灵的引领。主啊，也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即刻回应，当下顺服，随时准备，随即前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